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制裁给俄罗斯无人机的俄中公司和个人，习近平压制言论，无国界记者直面抨击。台湾亲中艺人挺中共军演引发众怒。
我们不立法予以禁止的话，对我们的国安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中国住建部猛药救楼市，是否吹出更大泡沫？
病急乱投医的猛药，显然不是在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财政部星期四10月17号宣布，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针对参与开发和生产俄罗斯鹰身女妖系列远程攻击无人机的三家俄中实体公司和一位个人进行制裁。中国支撑房地产业措施令投资人失望，中国和香港股市房地产股暴跌。中国政府星期四承诺将烂尾楼的贷款额度增加近一倍，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一举动并未能达到市场预期，导致房地产股回落。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沪深300房地产指数周四下跌近8%，而基准的沪深300指数下跌1.13%到3788.22点。香港恒生内地房地产指数星期四下跌6.6%。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称，美国构建关税高墙严重误导，美中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公平竞争。耶伦在准备星期四发表的一场演说中表示，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提议的利用关税高墙保护美国经济的做法属于严重误导，此举将让美国消费者遭遇价格飙升，并让美国公司竞争力下降。他同时呼吁中国改变侵略性的产业政策，建立一个健康的美中经济关系。耶伦计划星期四下午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而财政部提前向媒体提供了讲话的摘要。德国经济部星期四表示，德国计划出台旨在促进国内风电产业发展的措施。路透社报道说，德国经济部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或时间表，也没有立即回应提供更多细节的请求。台湾驻孟买办事处揭牌开馆，北京要求印度审慎处理涉台问题。台湾驻孟买经济文化办事处揭牌开馆仅一天之后，北京当局星期四重申反对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并且呼吁印度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干扰中印关系改善进程。另一方面，台湾方面星期四传出，南非政府要求台湾的代表处在10月30号之前迁出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否则就关闭。台湾官员批评中国一再加大对南非压力，南非选择背弃与台湾情谊，台湾正严拟反制措施，可能将对等要求南非办事处迁出台北。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星期三10月16号告诉路透社，美国政府已经暂停部分大疆无人机的进口。路透社报道，根据一封未曾披露的信件，大疆通知分销商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援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限制了一些无人机进入美国市场。大疆占美国无人机销量的一半以上。最后，中国大熊猫宝莉和青宝10月15号抵达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这是中国熊猫外交的最新篇章。动物园表示， 两只大熊猫将被隔离至少30天，并计划于2025年1月24号公开展示。禹州，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习近平压制言论，无国界记者秘书长直面抨击。我是禹州，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无国界记者在台北设立亚太办事处已经8年，新任秘书长薄汝廷本周率团访问台湾，并且于星期三10月16号拜会台湾总统赖清德。薄汝廷呼吁台湾政府与无国界记者就揭露中国等外国势力干预媒体的情况和假信息等方面展开合作。下面请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一如。
好的，禹州。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赖清德在接见薄汝廷时表示，将和无国界记者合作，共同促进亚洲的新闻自由。赖清德指出，台湾今年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亚洲第一，世界排名也上升到第27名，是列入排行以来最好的成绩。尤其国际媒体来台驻点数量逐年上升，彰显了台湾不仅是亚洲新闻自由的中心，也是国际媒体立足亚太的枢纽。面对假讯息的泛滥，威权主义的扩张，赖清德强调，台湾将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一起撑起民主保护伞，共同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无国界记者秘书长薄汝廷呼吁台湾揭露外宣以及外国势力干预台媒的状况。薄汝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抨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言论的不遗余力打压。他说他非常忧心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尤其担心那些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记者的人身安全，因为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地方，多达119名。薄汝廷说，
And with President Xi, we see like there's a crackdown on any voice, even like
习近平主政下，我们看到对各种声音的镇压，包括公民记者，也就是过去投入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报道的一般公民。他们的受众人数不多，他们的批判性也有限，但是中共连这样都无法容忍。薄汝廷说，因为揭露武汉封城真相的公民记者张展，在服完4年刑期获释之后，近期可能又要遭到抓捕，下落不明。张展2021年曾经获颁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勇气奖。另外，薄汝廷也特别关切香港媒体巨亨黎智英的庭审。他说，如果各国再不采取行动，黎智英很可能死于牢中。薄汝廷说，中国关押了上百名记者，影响所及，代表了中国广大公众丧失了知情权，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薄汝廷说，
We see a trend that's even worse.
我们看到更严重的趋势是，中国正在输出其专制体制，甚至威胁抓捕国际记者，或对美国展开政治宣传。中共的宣传品在纽约街头的报摊随处可见，这样的效应很大。包括 TikTok 等社媒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非常令人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5月出访法国时，薄汝廷和无国界记者成员在巴黎凯旋门外举行了抗议活动。他当时指控习近平是新闻自由的掠夺者，要为关押119位记者承担责任。薄汝廷说，无国界记者曾经派代表赴香港旁听黎智英的庭审，但是遭到羁押。对于集权国家设立的防火墙和新闻审查机制，薄汝廷说，无国界记者正在尝试向俄罗斯发送卫星广播电视和广播节目，如果成功，或许可以在中国复制。禹州，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压制言论，无国界记者秘书长直面抨击。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亲中艺人挺中共军演引发众怒，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共星期一发动围台军演时，包括欧阳娜娜在内的多名在台艺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力挺，引发台湾舆论的反弹。知名出版人严泽雅星期三10月16号公开呼吁台湾修法，对这些艺人处以教唆杀人罪。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台北雅言出版社负责人严泽雅在脸书发文建议，近日至少五位台湾艺人表态支持中共武力犯台，这样的行为接近教唆杀人，应立法严禁。严泽雅写道，军演不等于武力犯台，确实刻意制造擦枪走火的风险，当然属于非和平手段，所以可立法定义一种教唆境外敌对势力以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国主权的行为，除了罚款还可注销户籍。严泽雅呼吁台湾在野党支持，因为这种立法可让欧阳娜娜们知道底线在哪里，也可拿来当作抵挡中方施压的挡箭牌。中国官媒央视10月14号发布围台军演的示意图之后，台湾艺人欧阳娜娜随即抢头香，在微博转发并高喊，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只有一个中国。另外，张韶涵、林瑞阳、张庭夫妇和明道等艺人也转发并分别发文称，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等等。对于台湾艺人力挺中国军演的表态，严泽雅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不是毫无上限，如德国的犹太大屠杀否认论、法国的官员藐视罪等，都是各国依其不同脉络的设限。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沈伯阳说，他已提出修法草案，针对台湾政治人物、政党代表、公务员或退休军人等发表支持中共犯台等言论者处以罚则。另外，这些公职或民选政治人物若犯台湾刑法外患罪的通敌条款，都应受法律规范。沈伯阳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不只是对我们个别的人的恐吓而已，他是对整个台湾的恐吓，说要迁徙台湾，这也是一种类似种族灭绝的行动。
配合军演，中国国台办10月14号还将沈伯阳和联电创办人曹兴诚列入台独顽固分子的惩戒黑名单。对此，曹兴诚在受访时回应，将控告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公然恐吓，对中国采取法律反制的倡言，在南台湾的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教授杨君池直言，台湾要靠法规来遏制中国发动的认知战，恐怕得先付出极高的社会沟通成本，也难落实制裁。杨君池告诉美国之音，
认知作战会造成台湾的一个对立，台湾其实从刑法的强化外患罪是可以尝试往这方面做，但是又涉及到两岸关系之间的一个特殊性，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塑造一些不必要的对立跟争吵。
杨君池说，以曹兴诚控告国台办为例，衍生的问题太多，包含向哪个国家司法体系提告，裁决如何执行，诉诸国际诉讼的准备程序更复杂，最终也恐怕难以取得遏制中国的实质效果。宇宙。
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台湾亲中艺人挺中共军演引发众怒。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住建部登场就楼市是否用药过猛飙风险。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 继央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之后，中国住建部星期四接棒，部长会同财政部和央行及金融监管等部门负责人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出被中国官媒称为重磅利好消息。那么北京中央政府密集推出的刺激措施能否止住喋喋不休的房价呢？同时又是否会再度吹大泡沫呢？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欧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以及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张欣的精彩片段。
那么您觉得住建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哪些特别引人注目的重磅信息？请教维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
另外我们还是得给这个大家一个背景哈，从这个泡沫如何形成再看看他这今天出台的这些措施。那么这个房地产呀，在当时就是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了这个重要作用，这个政府的作用是最大的。它为了这个地方的收入而经济的增长 ,GDP 就是这个总产值领先嘛，在房屋这个市场上有这么几个角色，一个是买房的人，一个是银行它负责贷款，一个是房企，当然中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政府。那政府对房企的照顾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房企说抱大腿，政府就是大腿。其实政府把银行的风险降得非常低。还有一条就是比如政府要建房，房子还没盖好呢，老百姓就要花全部的这个房价来买，那政府银行呢就贷款呢全部给了房企，这样呢房企有更多的钱马上又做第二个楼盘第三个楼盘，对吧？那银行是不是就这个有风险？银行没有，因为个人对还这个房贷的责任是无限的，所以在这个是真正房子泡沫的开始。那么后来呢一看房屋泡沫不得了了，所以中央又出了三条红线，一下子就把它的现金流给断了，那么它也就死了。那么我想大家还应该知道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国的房子市场究竟是多大的规模。那中国的总产值130亿左右人民币，房地产大概占至少有30多万亿左右，全国老百姓有房子的百分比已经达到90%了，中国房子已经根本就没有短缺了。他这个就是今天发布的这个住房部的这个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取消的所有对限购的限制哈，这个是好事情，因为原来限购对很多外地人是不利的嘛。还有一个四个降低，基本上就是降低买房的成本，但这对有房子人肯定好事。第三个两个增加，第一个增加是在通过货币化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房改造，好事啊。第二个增加是将白名单项目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它实际上还是鼓励企业来贷款，这就是我的这个看到一些值得评论的点评。
我来请教加州张欣教授，您怎么看这些重磅利好消息？
搞运动呢是毛泽东时代经济模式的做法，他不管科学规律，靠的是政治口号和动员，大跃进最后搞成了大饥荒，抓革命促生产搞成了国民经济崩溃边缘，改革开放经验证明搞好经济必须要遵守市场和经济学规律。那最近央行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轮番出场，那可以说是一场撒钱的大跃进。过去经济学界担心的是刺激不够，现在看来要担心的是这有点病急乱投医的猛药剂量对长期经济发展和机构改革可能会造成的副作用。住建部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住建部早已做过房地产市场的调查和提出了振兴房市的一系列政策，因为这两年房地产市场不下行，住建部作为主管部门一定想救市，按规矩来讲这些振兴房地产政策也会报上去的，但估计是因为被最高层应该是习近平以固本培元降低房地产价格的思路否决了。第二呢，显然是在最近日军严峻的经济形势下，9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改变了思路，这里面有两个一定是要在最高层决定的，一个是救股市，一个是救房市。那么这个会议上呢一定会要求啊央行财政部等所有部门的配合执行措施，在这个指示下 住建部是公布了政策，但是我觉得他的公布是比较仓促的。
嗯，
而且在原来的政治选项政策选项当中呢，他选了力度最猛最强烈的做法，宁左不右。比如这个口号我过去没听说过的，应贷尽贷，能早尽早的贷款，后果如何，会不会造成结构扭曲和下一轮的房地产泡沫，这些做法是否做了充分认证、可行性、效益性、经济性的分析，显然不是在这次的考虑之内。那么这次住建部做法有强烈刺激的干货，但有泡沫和危机的风险，谈不上平稳和健康，但是刺激的力度是有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李少明教授和张信教授的精彩片段，住建部登场就楼市是否用药过猛标风险。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秋季广交会开幕，场面热闹是否难掩经济疲软，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星期二10月15号于广州登场。据中国官媒报道，本届广交会吸引到来自203个国家的25万家境外采购商与会，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有分析称，中国制造业收到欧美先进国家的订单持续减少，出口放缓的趋势恐怕难靠这样的展会扭转情势。下面请怡如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每年春夏各举办一次的广交会素有中国外贸风向标之称。据人民网统计，本届广交会吸引到逾200个国家的境外采购商近25万人观展，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来自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采购商占了 75.7%， 金砖国家占 20%， 中东国家占了 13.4%， 曾经是中国出口最大买家的欧美国家则是以 12.5% 的占比敬陪末座。据中国海关总署10月14号公布的出口数据，中国9月出口仅年增 2.4%， 远低于8月的 8.7% 增速，也是4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与此同时，进口也仅年增 0.3%， 低于8月的 0.5% 增速，也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台湾治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副教授张宏远分析，中国近期为了刺激消费，不断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猛印钞票的结果势必冲击到人民币的汇率，因此外国采购商坐等人民币贬值之后再下单，届时报价更低。张宏远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他的政策来得太晚了，如果早两个月的话，说不定我们就会去捡便宜。所以这一波厂商多数是观望的，就是看看中国大陆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报价有没有比之前更低，再去东南亚或者是印度去询价。
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则指出，从美国市场的零售端也可以看出，中国外贸正历经供应链重组的转变。他说，在美贩卖的各类小商品过去清一色都是中国制造，但现在产品多来自于越南、印度尼西亚或者是马来西亚等国。逛百货公司时也看见许多印度样式的服装，都是过去少见的现象。李恒清告诉美国之音，
采购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链呢确实在重组，而且呢现在已经基本上固化的。言外之意啊，就是一个产业链想建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一旦建成了，要想把它打破也是不容易的。
李恒清分析，学界一般预估产业链转移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中国出口已经流失近两年，因此欧美供应链去中国化已经成型，绝非中国官员形容的这只是短期影响。不过在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助理教授朱月忠认为，就大国外交的角度而言，出口代表中国重要的面子问题，所以就算是受制于人，中共当局仍然会尽力推动。朱月忠告诉美国之音，
他现在极力去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大家也在看在眼里嘛。如果你在全世界失去了地位，那我为什么要往你这边靠？
宜州，
好，谢谢宜如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秋季广交会开幕，场面热闹，是否难掩经济疲软？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一起继续关注美台联合调查系列，中共网络水军如何试图分化美国。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正在倒计时，中国网络影响力行为侧重于放大美国国内的两极化议题，这包括同性恋权利、堕胎、移民、种族、枪支、毒品和犯罪率等等。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杨林分享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联合调查报道。
美国之音与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联合调查发现，中国网军着重的仍然是美国社会两极化的议题，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比如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一把手枪指向加沙，美国、欧盟、以色列都是帮凶。另一张照片强调美国就快不行了，还在硬撑着给以色列资金。中东冲突是美国社会尖锐的两极化议题，很多选民都希望两党候选人对此做出表述。类似的例子还包括英特尔裁员 15%， 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或者是用视频来展示美国社会的毒品泛滥问题。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曾经报道过的 MEGA 伪装，也就是佯装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与美国的真实用户产生互动。这些人花大力气佯装成美国人，掩盖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在扩大争议性问题的同时批评民主党支持特朗普。不过啊，他们在选择话题的问题上也非常的谨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以色列在加沙过度使用暴力的问题呢，他们就闭口不谈，原因是特朗普支持以色列，而他的粉丝呢也大多如此。台湾民主实验室的分析师嘉博认为，这显示了运营这些账号的人十分了解如何与目标用户产生共鸣。在今年除了总统大选，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33个席位都将改选，一些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议员呢也成为了目标。在 TikTok 上，我们看到了攻击参议员霍利的视频，称他是反华议员，或是嘲笑众议员纳德勒的视频，嘲笑他在听证会上打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与此同时，过去一年来 ，X 上的中国水军账号把加沙的战争变成了他们宣传任务的首要目标，不断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并且将华盛顿描述为战争的鼓动者，甚至不惜用反犹太阴谋论来添油加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分享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联合调查报道。
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联合调查在 X 上追踪了三个散布北京宣传的垃圾伪装网络，总共140个账号。我们发现他们宣传的信息里有一半以上都和加沙的战争有关。有的贴文宣称这场战争让美国政府从经济上受益，有的贴文则批评华盛顿不顾人民的生活条件，把钱都花在了打仗上。还有的贴文是暗示以色列在强迫美国给予援助，并声称犹太人已经控制了美国政府。这些贴文很少有原创，大多数是来自网络上已经流传的信息。不过这些叙事跟北京当局在过去一年里的公开表态极其相似。研究中国政策的以色列专家陶文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加沙的战争让人权记录不佳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反击西方的机会。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些账号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之后，多个账号已经被 X 平台移除。美国之音携手台湾民主实验室运用大数据分析，让中国的网络行动无所遁形，让选举谣言不堪一击。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林和文浩分享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联合调查报道系列，中共水军如何隐身互联网，试图加剧美国两极化。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